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这个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这一次来这里敬拜你。今天，恳求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
这个题目是说话的艺术。那我要再三的强调，
不是因为我很会说话，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题目，而是我认为这个题目是圣经不断强调的教导，是和我们的人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来思想。花许多的时间好好的思想
该如何在我们的言语上能够来讨神的喜悦，使我们所说的每句话
带给别人的不再是伤害，而是更多的帮助，对别人带来更多的益处。一个人他的人生需要学习管理很多的东西，如何管理他的时间，如何管理他的金钱，如何管理他的饮食，如何管理他的身体，要学习很多管理的艺术。如果在这些事上他不懂得好好的管理，就会使他的人生造成一个很大的混乱。一个年轻人，如果你从他的房间，他是如何的管理他的房间，他的房间是很整齐井井有条，或者是乱七八糟，你就大概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他未来的人生的格局到底怎样。从你的房间就可以看出你的世界。一个中年人如何管理他的家，你就可以看出他在社会上、在职场上、在教会中，他是否能够做出美好的贡献。一个人会不会管理他的舌头，你就会看出他的人生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一个不知道管理自己的言语舌头的人，不仅仅他的人生会带给自己很大的麻烦，也会带给别人很多的伤害。所以我很喜欢柏拉图所说的这句话，全部的处世艺术
都可以包括在一次的谈话之中。人类行为之中很少像谈话一样那么深切而广大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真的
真的。
我们的你看很少很少在我们的行为当中，这个谈话的确是对我们整个的生活人生带来深切而广大的影响
啊。当然今天刚才我们的弟兄说这个今天啊，我们在微信方面也是一种很大的影响，
的确是的。所以我每次发微信的时候也是要打了字之后要再看多两遍看清楚这个字里行间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词句等等哈，要发布什么东西也要再三的思考一下，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文字究竟会对别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力。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但你想过吗，我们口中所说的每句话事实上都带着一种影响力，
若不是正面的影响力就是负面的影响力。正所谓一句温暖如春的好话会让人一辈子记得你的好，然而一句冷漠无情的批评也能断送多少年多少年日培养起来的友情。所以每说一句话真是要三思而言。一个上流人的必要训练是优美文雅的谈吐，准备好你所要说的话，那样才会有人愿意聆听。要认识一个人听他说话就对了，谈话是认识一个人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失败的就在我们的口舌，凡不能在舌头上自我约束的就不能做一个得胜的人。基督徒的侍奉和见证会多受打击，许多时候是因为在言语上犯了罪。许多信徒都可以逃避肉体中的大罪，但是他们却往往无法胜过嘴唇所犯的罪。我们的舌头就像一个生命的破洞一样，能够将神的能力通通流泄出去。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因为闲话而败坏失败，教会肢体的关系也往往因为闲话而受伤分裂，这是真实的。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他不谨慎不小心， 常常胡言乱语，那么尽管他在教会有很多的侍奉，很热心的侍奉，很积极的侍奉，但是他的侍奉不会有了，反而会使更多人因他而点。你在教会这么热心的侍奉，但是为什么你所说的话一出口就伤人呢？为什么在你的言辞之间所表现的是一种自高自大的？所以我们的舌头如果常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说一些不造就人的话，它就会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破洞，使神的能力通通流泄出去。教会肢体的关系也往往因为闲话而受伤分裂，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本来教会里头应该是彼此相亲相爱的一个地方，彼此关心，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造就，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很多教会里头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伤害，这些伤害往往几乎都是从话语而开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想一想，我们
说话，到底我们所说的话有多少的话是不应该说，有多少的话是会带给别人很大的打击，有多少的话是神很不喜悦的，有没有想过呢？有没有想过？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很多时候在说别人的闲话的时候，你会越说越说越爱说，越说越起劲，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非常的可悲。
一句轻忽的话可能引起争端，一句残酷的话可能断送生命，一句恶毒的话可能加深仇恨，一句粗暴的话可能导致干戈。但是呢，一句优雅的话可以使人如沐春风，一句赞赏的话可以使人重拾信心，一句鼓励的话可以使人重现生机，一句抚慰的话可以使人倍感温馨。你看有多大的差别，都是话语，但是它带出来的果效是天壤之别的，一种是毁灭性的，一种是建造性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话是这一类的话，轻忽的、残酷的、恶毒的、粗暴的，或者是希望说出一些优雅、赞赏、鼓励、抚慰的话。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好话，不希望我们所说的话是说一些对人带来极大的痛苦的话语，那我们就一定要学习如何在话语上三思而言。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嘛，上一次和大家谈的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题目？
你说话越说越硬。
然后那个题目是什么？是二，我不是，我知道是二。那一是什么？都忘记了。一是什么都忘了。然后今天讲二，下一次又忘了。那我会很难过，我预备的这么辛苦，你听得都忘了。如果你抛忘的，你是像我们自己就要这个抛会，我讲完到点就把抛会要了回去，看个几天。上一次我讲的是当良言勿恶言，对不对？不是啊。
当良言勿恶言，要说好话不要说坏话，那是第一次讲。是我已经说了什么是好话，什么是良言，什么是恶言。今天呢，我们来谈当少言勿多言。言语简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辞达则止，不贵多言。有道德者不可多言，有信义者必不多言，有才谋者不必多言。处事戒多言，圣经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说与不说之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所以我们应当学习两种说话的艺术。适时说出一句漂亮的话，及时打住一句不该说的话，这是说话的艺术。如果我们常常不知道应该如何说出漂亮的话，至少 能够及时打出一句不该说的话。常常我们都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处世戒多言，这个待会我们再谈谈。多少言多议，少说话真的有很多益处，至少有三方面的益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第一方面是什么？隐藏自己的无知。我读书少，我人也不聪明，也缺乏智慧，这是我的自知之明。所以呢，因为我认识我自己有这些的缺点，所以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我常常要采访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些的这都是很有学问、很有人生历练的，就在他们面前更加谨慎我所说的话，少说几句话就可以隐藏我的无知，隐藏我的知识方面智慧方面各方面的缺乏，我不说话别人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对不对？别人就不知道我不懂，我就可以隐藏很多我的无知，我的缺点。第二方面呢，我就增加我的知识，当我少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多听几句话，是不是？对吗？同一个时间里面，我少说几句话，我就可以一直听，当我多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生命中的经历，别人生命中的故事，别人生命中的精彩，好，我就能够我就有很大的收获。这个星期我采访一个人，采访之后我一直是思想就觉得这个女的厉害，哇，我可以称她是奇女子，哇，后来我一直回想她的故事，我就觉得我在她的生命中可以有很多的学习。学习他的什么呢？真的很多方面的学习，比方说，他本来是一个，你看他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他是富二代，他也是二万的，那他父亲是父母自由职业的大的事业，但是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完全不靠他父母的钱，他自己挣钱，自己念大学，自己他的学士啊，在 UCLA 读了他的国际开发管理，然后又去波士顿大学念他的国际行销。另外以后呢，后来他会懂七种语言，很厉害很厉害，然后被派去德国做高级主管，在国外来管理他的公司，来飞来飞去。那么然后呢？后来又回到洛杉矶，开始自己的事业，算是公司他父亲的这个公司的分行，但是他就是在洛杉矶的一个最高级的领导，年薪非常的轻，但是呢也是唯一的中国人在这家公司，在洛杉矶，所以呢，但是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厉害，她虽然她年纪很轻。人脸长得很漂亮，虽然在公司里头是唯一的中国人，但是他懂得如何的能够，他可以有很出色的卓越的表现，样样东西他都愿意学习，即使到工地这个机器怎么样运作的，他戴上这个帽子，穿上工装，就是去考察啊，去实地的考察，不会的，他看到人家怎么做，他就问。结果有些时候别人不懂，他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就是他车子坏了在路上他自己给修，很厉害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让我深深的感动的是说，你看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真的有很多的学习。他后来呢，在1910年吧，不是2010年，差太远。他就要报名去参加一个尼泊尔的短宣。你知道啊，参加这个短宣去香港训练的时候，他跟一群六个美国去的，还有什么日本啊，其他国家一些人去这个香港做短宣。你知道这个短宣是怎样训练吗？你每一个人啊，你
你要归正你的伙伴，走一英里的路。每一英里的时候，它有分好几个站。走到一个地方，有几个人在那边，有的人会用这个就是把那个泥土挖来的泥土就扫抛洒在你的身上。有的人呢，就会吐口水在你的脸上。我后来我就想，这个场景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画面。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漂亮，我告诉你这两点。你看她的样子就是很优雅、很高贵、很有气质的。那么那些人就在你的脸上来吐唾沫。哇，我不知道如果是你我被人家叫来羞辱的话，你的感受会怎样？然后呢，还有就是把那些冰凉的水啊倒在你头上。他不仅仅要背着那个伙伴哦走一里的路，那么走到每一站的时候，他人家讲究他还有什么？用那个鞭子抽打他的身体，然后用很羞辱的话来骂他啊！你长得这么矮，你长得这么高，怎么得的呢？啊，用很多羞辱的话来骂他。然后呢，走完了一里的路，有人问他，你还要继续跟随耶稣吗？那条路叫做基督受苦之路了。然后说 OK， 你现在还要继续跟随耶稣吗？他讲要。你呀 OK， 重新走一遍，再走另外再多走走一点，同样的在每一站继续修理他，继续的这样的对待他。你在这个女孩子背着她的伙伴走了多少里？走了三里路，背着一个人，然后一路上受尽羞辱。很多人都放弃了，但是他到最后还是坚持到我要继续跟随耶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家短缺的训练是这样去的。如果我们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年轻人去做短缺的，经过这样的训练，我还训练到一半都放弃了，对不对？太辛苦，太辛苦。然后来去到尼泊尔，去到那个圣母峰，那个就是喜马拉雅的最高，就是那边。然后呢，他们一路上走，常常遇到这个山峰啊，走那些路都是没有开发的。常常有时候半夜的晚上的时候，就在路上大起大就在路上就在那边森林里就在那边野地里就睡觉，一夜一夜睡觉睡觉，所以非常的艰难。然后呢，去到那边的时候，神也借着他们行的一些事情帮助的和到每一个不同的部落去的时候，那些人都要走好几个小时的路来聚会，那么神也是大大的使用他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很感动。有一个老妇人就讲，背着他走了几个小时的路吧，那么双眼是瞎的，他已经十几年不能走路了那么脚就是算是残废了残疾的人士。然后他们就为他祷告以后，就眼睛就能够看见，双脚就能够就开始能够站起来走路，走回家里去。对了，神哦，借着你看，在他的生命中啊，就是彰显了很多奇妙的事回来以后怎么样呢？他神的生命，这个左耳的中耳膜他的左耳后来就八个月不能就失聪了，不能够就完全听不到，所以对他打击非常大。所以后来呢，到最后他开始也生气上帝，开始有很多的对神的慈爱等等，有很多的很难接受，为什么我这样的侍奉你，我还是遭遇这样大的苦难？莫名其妙就是生了一场病就是这个耳朵的失聪了。但是后来保罗的经验就让他也再去想，如果神明真的要让我这样的一个经历，我愿意完全的接受求您继续的使用我。后来神就这样奇妙的医治了他之后呢，他就后来耳朵就好，他就在得到神的医治之后，他就非常的感动以后，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他说我要献给你，让神你来使用我。他一方面继续在这个公司里头继续上班领导整个大公司，另外一方面呢，他就用一年的时间为195个国家祷告，要寻求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我要奉献给你，你要我去服侍哪一个特别的群体。后来他就感动就愿意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穆斯林的事工 他在成长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也接触过一些穆斯林的同学、朋友、同事，对他对方面有一些认识、关系。后来他就用一年的时间，因为上翻译面去申请，经过了很多次的 interview， 然后就被一家的法学接受了他，就派他到德国去做法学的事，向穆斯林选择。在德国现在有500万的穆斯林，有150万的穆斯林难民，所以他在那边和那边的机构的教会合作，所以怎样的积极的就从事这个穆斯林的宣教事工，愿意放下他的很成功的这个大公司，他的事业，在他创业的那几年里面，他们的大公司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非常的成功，但是他愿意为了组织放下去。所以我在想，哇，我就听他的故事，我就非常的感动。我想一个这样年轻的女孩，她能够为主，她那样的坚强，不绝对不像那个困难那个困境面前来比，她认为对的事情，她要做的事情，她就能够坚持到底，不放弃。所以哇，我就是常常在这种采访当中，很多故事里头，我真的能够学习好多好多的功课，从别人的身上来学习很多的功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能够少说多听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获得对方的友谊。那么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卡耐基是常常教导人这样彼此沟通的艺术。那么其实很多时候他就讲了他的经历，有时候去参加一些宴会，那么和一些什么生物学家、什么专家一起谈话的时候，其实整个的晚上几乎说话的几乎是对方，他只是偶尔回应几句话，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说，哦，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很会说话你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当你能够很专注的一直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虽然你说的话不多，但是你很专注的聆听别人说话，你就很容易得到这个人的心。你就很容易得到他的友谊，得到他的友情。所以你看，少言少说话真的会带来很多的益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少言多益，就说话有如树叶，在叶子太茂密的地方很难见到智慧的果实。君子化简而实，小人化杂而虚。言语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智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凡人说话是因为他们喜欢说话。智者说话，智慧人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说话。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要使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句话就够了。喋喋不休的人就像一艘漏水的船，每一个乘客都想赶快逃离。一个人跟你说话喋喋不休的话，你会感觉到怎样呢？而且所说的话都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很累很辛苦。当你把话说完，听见别人为你鼓掌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们是听得意犹未尽呢，还是庆幸你已经说完？所以当人家为你鼓掌的时候，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聪明的人说话讲究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多言生祸，多门之事生风你 一间房子很多很多门就是风就会有很多风就会进来了。多口之人生祸，莫言闲话是闲话，往往是从闲话生。真的，无论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在任何地方，往往是从闲话生。真的，
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这是圣经说的。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很多人因为不懂得如何保守他的口，就带来为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大的灾难。有一个人，
这个当大卫和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这个亚撒龙背叛他父亲，追杀他父亲的时候，大卫逃难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见到大卫的时候，他就一直的辱骂大卫，一直的羞辱大卫。大卫当时在逃难当中，大卫也不说什么。然后呢，后来大卫重新的坐上王位，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就把这个人，因为当时对大卫的羞辱辱骂，就把这个人就暴虐了。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动不动就用言语的羞辱别人。有些时候有的人在职场上，他在言语上常常会用话语的羞辱同事、主管甚至老板，结果当然迟早他就要做，因为他在言语上的不谨慎啊，言语上的骄傲，言语上的狂傲，结果呢就为他的工作事业带来很大的打击，为他的人生的命运带来很多的苦难。
所以啊，我们说话真的要很谨慎，要很小心，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多言取辱，
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个邻舍是要跟你长期相处的，所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尽量能够忍耐、包容、接纳啊，怎么样的好好的相处。你去藐视邻舍，你得罪了邻舍，你长长久久的日子啊，恐怕都会带给你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烦恼。事君一言当来，不可多言取言，虚言取薄，轻言取辱。多言必失，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话多必失，现长必断，日发千言，不损自伤。所以圣经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而当然这个禁止嘴唇的意思说，他懂得如何来控制他的舌头，而不是说完全不说话。完全不说话也不行的与人相处一定要说话，只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该说话的时候该说什么话，该怎么说这都是要有智慧来管理的有智慧来表达他的说话的原则。那智者当戒何言呢接下来这里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好吗？来一人一句吧弟兄一句，姐妹一句，来。当戒多言，说话不要太多，言多必失。当戒狂言，不要不知轻重，胡言乱语，往往会后悔莫及。
当戒大言，说话不可打妄语招，打妄语招就罪孽不起意，有损自己的人格。
当戒戏言，
不要不顾身份的开玩笑，否则会引起冲突，招来祸害。当戒恶言，不要无理中重伤的话，不要恶语伤人。
当戒一条条言，不要发言巧语，发言巧语的人必然是鬼。
当戒金言，不要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欺自夸，是涵养不够的表现。
当戒权言，不要骄人的戒挑发言，不要挑挑的害人害己。
当戒轻诺之言，不要轻易向人许愿，轻易许愿便会丧失信用。
当戒骄傲之言，不要骄傲。
当戒讥评之言，不要说讥讽别人的话，因为讥讽论议别人，便会与人结下深仇大恨。
当戒诋毁之言，不要说说自己身份地位的坏话。
当戒谗言之言，不要说吹捧奉承别人的话，吹捧奉承别人是人品卑下的表现。
当戒虚伪之言，
当戒取怨之言，不要说惹人怨恨的话，播下使人怨恨的种子。
当戒忌招惹的言，不要说招来祸害的话，许多祸害往往是说话不当的结果。
是，哇，好像很多话都不能说。
但是事实上这些话真的，我们如果常常说这些话哈，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多的很多的烦恼，也会对别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些话其实都不应该说。那么看看有什么话是我们经常说。那么唠叨这也是很容易，常常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容易犯上的，所以我们要有很小心啊，就是能够啊直言，有些是要说话，但是要说诚实话，但是要如何拿捏，求主给我们智慧，免得我们所说的话呢就会带给人极大的伤害啊。所以很多话该说不该说啊，求主来啊教导我们啊。这些是没修养的谈话，来我们看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有些时候会说出一些没修养的谈话来，一起来。出现争辩时把对方逼到绝路，故意卖弄自己，喋喋不休发牢骚，诉说自己的不幸，在朋友痛苦无助时大谈自己得意的事情，用训斥的口吻对人说话，随意触及对方的隐私，谈话时做一些不礼貌的动作，只与要好的朋友谈话而冷落了他人，随便地打断别人的谈话，总谈些对方不懂的问题，让对方感到难堪。
这些我看我们常常很多都是经常我们会犯上的一些的错一些的没留意的一些的谈话时的表现特别是当朋友在讲他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讲我们快乐得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来怎样关心他怎样对他有同理心同情心，而不是在讲讲自己得意的事情大谈特谈这是不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不要随意触及对方的隐私。什么是隐私？
你不喜欢别人问你什么。当然我们人与人之间朋友是有那种亲疏关系不同的程度的朋友，那么不同的程度的朋友当然这个界限是不一样的那个分要懂得如何的分寸跟怎样的朋友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处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不要交浅言深这个就避免那种这个交浅言深的那种一些尴尬的局面。一些隐私是什么？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即使很多问题你不要不能够随便问。比方说
年轻年轻俊，特别离婚的一个女孩子年轻年轻俊，那有些时候人家会很生气的，对不对啊？这是人家的意思。然后你问他特别一个问题，你啊，如果都不是很深交的朋友，你问他啊，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会喜欢人家问你这个问题，对吧？那你爸爸做什么工作？你妈妈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对啊，很多时候人家的一些隐私哈、哦，你家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啊，等等，你开什么汽车？哇，你问这些问题，对不对？很多问题我们知道是你是不应该问，这是人家的隐私啊。说话应该知道什么该问什么该问，还有些什么呢？你不要，有时候你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跟你一三五个朋友在一起，你不要一直去跟你这个要好的这个朋友谈话，其他人你那就视若无睹啊，视而不见。你既然在一起吃饭，大家在一起，你就要尽量懂得跟大家说谈。第二就是两个人谈一些你们懂的事情，你们有兴趣的事情，冷落两旁边的，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你们大家在一起就要谈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大家都喜欢聊的话题，这是基本的礼貌。还有就是说不要随便的打断别人的谈话，
真的很多很多人我看到
人家还没有说完话他就开口说话，一直打断别人，人家讲了一半他又讲了，人家讲了一半他又讲了，这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你知道。等别人把话讲完了讲清楚，你想说什么再说。不要总谈一些对方不懂的
事情，让人家不知道怎样回应，啊，让人家感觉到自己很好像很无知、很自卑。谈一些人家懂的、人家感兴趣的、人家想要知道的一些话题。
如何操练说话的艺术？圣经说，一句话说的合宜，把金苹果放在银的网子里头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样的搭配是非常美的。这说话啊，一个上流人的训练是优美文雅的谈吐，怎样让我们的说话让人家感觉到很优美很文雅，
听你说话如沐春风，
言为心声。其实哦，
一个人常常会说出很多不应该的说的话，
说出很多粗暴的话，说出很多甚至污秽的话，说出很多没礼貌的话。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的生内在的世界，他的心灵世界啊里头，他生命的本质出的问题。所以圣经耶稣说什么呢？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红色的字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了。
这是主耶稣一针见血的话。
一个人哦，他心里想什么他就说出什么话，他心里是良善的，他说的话就很有恩慈，很有懂得如何安慰人啊，鼓励人啊，啊，很啊抚慰人。这个人心里充满的是恶啊，对人的嫉妒仇恨不满怨恨，他会说出好话吗？他说的每句话都会刺伤别人，都是抱怨的话，都是愤怒的话，都是羞辱别人的话，都是攻击别人的话，因为他心里的所充满的是恶。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我们里头的一些的东西啊，怨恨啊，愤怒啊，恶毒毁谤，里头的这些的不满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我们需要先求神来洁净我们，啊，让神来化解我们心中很多的怨恨或者很多的苦毒，求神来帮助我们怎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宽恕。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能够说出一些好话，造就人的话。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
就是心里头有苦毒、有嫉妒、有纷争，就不可能说出一些好话。所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心中有这些温柔怜悯，我们说的话就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念主耶稣所说的这段话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的人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住他的心，乃是住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因为我们一个人的里面如果充满这些东西，他口中就会说出来，就会伤害别人，就会对别人对来很多的带给别人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到说话的艺术，就是三思而言，想清楚啊，我们准备我们所要说的，那样才有人听你。苏格拉底说一句话，他说：“如果话语不够真善美，就请不要说。”所以说话以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话语是不是真善美？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所以一个艺人他的心每次要说话以前，他想清楚，
我要怎样回答，我要怎样回答才不会伤到他，我要怎样回答才不会让他感到痛苦，我要怎样回答才能够造就他而不至于使他跌倒，等等等等。你想清楚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啊，才合适。
一定要好好的思想艺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啊，三思而言，是真实的吗？
我说的话是真的吗？如果是假的，是不确认、不确定的，不能确定的，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第二，是仁慈的吗？
我说这句话，即使它是事实，但是我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吗？
我说诚实话的时候，我心中是不是充满爱心？是美好的，
美好的东西才能够带给别人益处，给别人带来帮助。那我现在所要说的话真的能够建造他的生命吗？还是会摧毁他的生命？
说话的艺术要学习聆听，没有沉默说话也失去意义，没有聆听说话就无法抑制。圣经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真的沉默很重要，所以辅导做辅导的人他一定要学会怎样听人家说话。他如果不能够专心专注的很用心的来听别人说话，他根本不能做。虽然今天我们不一定是辅导，但是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任何人，他们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都有感觉孤单，感觉痛苦，感觉寂寞的时候，都有需要我们的安慰和辅导的时候。所以求神真是赐给我们有一双能够聆听的耳朵，愿意聆听的耳朵，学习聆听。因为不懂得专心用心聆听别人说话的人，他肯定不会说出合宜的话，说出使人受益的话。懂得等待别人把话说完，这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气势和气场。不语也能威严，无声也能温暖。专注的聆听是一种爱，是一种尊重，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专注的聆听，我们父母对孩子，夫妻之间，我们老师跟学生之间，主管跟你的下属之间，你能够专注的去聆听，对他来说就表达你对他的一种爱，对他来说就是表达你对他的一种尊重。这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虽然你是他的父母，虽然你是他的老师，虽然你是他的主管，虽然你是他的老板，但是你愿意能够专注的聆听他说话，
他会非常感激你，他觉得你很尊重他，觉得你真正的关心他。
但是很多做主管的人，做老板的人，做老师的人，最缺乏的就是能够很专注的聆听他的下属、他的学生、他的孩子所说的话。一个人能否从自杀的边缘回转，跟言语有很大的关系。有自杀念头的人，如果没有人可以倾诉缓解压力，很容易会走上绝路。但是如果有人能听他倾诉痛苦，发泄情绪，他感觉被理解和接纳，就愿意面对事实，自杀的念头很可能会瞬间就消失。
真的，
很多人会自杀看不开啊，就是一时之间他太冲动，他太痛苦，一时之间看不开，感觉到全世界都不爱他，不欢喜他，一时想不开，他就做出傻事。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一个学生，他人生啊，他感对自己的人生感觉到非常的绝望。后来有一天，他收拾了他学校里头所有的书本等等，打算回到家，就他。周末他已经自杀的东西都准备好，他早上回到家，周末就要开始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带着这书本呢、啊，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个同学相碰，就书本的沙发地上。那那位同学就也坐下来，就帮他一起捡这个书本，然后两个人就一边走一边谈话。后来他这个他就邀请这位同学到他的宿舍去，我们就一个下午的时间一起聊天。非常的开心，那他想开始感觉到原来还有人能够关心他，带给他温暖，愿意跟他谈话聊天。所以他那天就把后来他就把这个自杀的东西要打算来自杀的东西全部把它销毁了。过了好多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如果当天不是遇到这个同学，他这个朋友他恐怕已经早已不在人世。就为这位朋友在话语上怎么样的关心他，就让他打消了想要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任何人呢、可能他看起来都是若无其事，但是他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的关心。好的聆听者必须用眼睛去看，好的聆听者不轻易给予忠告，好的聆听者不泄露秘密，好的聆听者不泄露秘密。我们做一个人基本的做人的原则就是不要泄露秘密。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件事情，他不希望你把这件事讲出去，那么我们要做一个能够说信用的。我跟我的女儿是有很多的我们常常聊天，他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秘密会跟我们讲，他的秘密。然后他为什么他会经常跟我讲秘密？因为他知道，他跟我讲的话，我不会传出去，我不会讲出去。他认识我，他也信任我，所以他就会常常把一些他的心事他的事情会告诉我。我们所以好的聆听者，你不要泄露秘密，然后凡事只说能造就人的好话，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开。要学习为着造就人而不开口。
好，我们要学习什么时候我们所说的话能够造就人，应该讲的时候我们就要讲。 昨天我发了一个短信给在中国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一个十年前听的节目信主，这次我去中国的时候，他带着我跑了很多山东的地方。他是一个青年的企业家，年纪轻轻有自己的事业，成为董事长。但是我很感激他在百忙当中还带着我跑了整十天。但是我看到他忙成那个样子，每天常常睡觉至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他处理他在手机里面交代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的，我就后来我越回来的时候越想，心中也越为他担忧。他在事业上不断的打拼，而且这事业开发的这个发展的很快，但是呢，我在想，你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三四个小时。这样来两三个小时这样打拼下去，又是跑不远。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想来想去，就心中很，就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说什么？我说你要，我你这样的打拼是让我很感动，为了家庭，为了幸福。但是呢，你这样下去路是不能够走长远，你身体搞坏了，你这个路就走不下去。所以我就跟他讲，你一定要好好的。你还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啊！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要为着造就人而不开口，有些话你知道不应该讲的，这句话说出去不仅仅会带给对方很大的这个悲痛，甚至你们两个人的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有很多话你要想清楚，什么是该说，什么是不该说。好，凡事只能说造就人的好话。那圣经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具体的来想一想，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一起来念来。能控制住对方发火的语言，对不起；能培养谦虚人格的语言，谢谢；能让对方挺起胸膛的语言，你做得好；能化解矛盾与隔阂的语言，我错；能提高对方价值感的语言，你很好；能带来更多好结果的语言，你的想法如何呢？让人感觉温馨的语言，有没有需要我帮忙？ 这些话好不好呢？很好，对不对？这是好话，这是造就人的话啊！多说这些话，我们就会有更多好朋友，会更多人愿意跟我们做朋友，我们的生命也会带给别人更多的温暖，
带给更多人的鼓励，带给更多人的帮助。来，对不起，谢谢，你做的对啊，我错了，你很棒，你的想法如何呢？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这句话很难讲，
是不是？
这句话很难讲，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该讲的时候还得。就昨天我今天礼拜有采访的一个企业家，我很佩服他。他说他常常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虽然地位是最高的领导人在公司里面，但是他常常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问别人，问问他的下属，问问合作的伙伴等等，你的想法，集思广益。他不会一个人独断独行，他总是会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呢，做出一他会常常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些事情后来他发。即使有些事情他自己发觉他做错了，他会向他的下属或者向相关的人，他承认我错了，他会勇敢地承认我错了，然后他会从这样的错误里面去学习功课。我们地位再高，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谦卑地向你底下在你下面的人说一声我错了，这件事我错，你不要就是明明错了你还不承认还把错误怪到别人的身上，别人会更加的痛恨你，更加的很难服从你的领导。所以这些话我们该说的时候，该说对不起的时候，我们就说对不起我常常有些时候我做错事情，我向我的孩子说对不起什么事情我做得不好，我会跟他们说对不起。该说什么话的时候就该说什么话。好 这些话有一些话是能够让对方重拾信心的语言啊，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哈。对亲爱的人最有价值的话是你是我的唯一。让对方感到与众不同的语言是你果然是不一样的。能抚慰对方疲倦心情的语言，这些天你信的。所以这些话都是好话啊，原来有很多好话我们能说的。好，我们一起来啊，请啊，弟兄念一句，姐妹一句，来啊，来，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少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
命令狂傲无理，商量受人爱戴。
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怨恨，鼓励只生
气。你看这些负面的话啊，带来的是什么呢？冲突啊，伤害啊，远离啊，让人感觉无理啊，怨恨。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好话呢，带来的是什么？和睦，相亲相爱，加深友谊，受人爱戴，能够提升人的志气。你看有多大的差别啊，对吗？好话和不好，这些说好话和说一些伤害别人的话，它的结果是完全天壤之别啊。亲爱的眼睛，你要多看看自己的缺点，不要到处找别人的错误。亲爱的嘴巴，你开口要多说好话，少说损人利己的话。好，这个姑娘啊，我们吉瑞在我做节目的时候，她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一个女孩子哈，她自杀以后，父亲在她的电脑里面找到一段的影片啊。这女孩子后来她自杀啊，后来人家才从她的日记里头看到，知道原来他是很多年受到学校的霸凌哈，学校很多的学生一直在那边用言语来伤害他，来攻击他，来讽刺他，所以很多年他受了很多的精神上的打击和伤害，他家里人没有人知道，最后他结束生命的时候，他父亲才在他的电脑里面看到这段影片，是他自己拍摄的，诉说他自己这些年来的那些的经历啊，所以他之所以会结束他的生命，就是很多人在言语上带给他的无尽的伤害，非常的可惜。好，一个真正会说话的人是善于聆听别人说话的人，一个会听人讲话的人，他能听明白每一句对方所讲的话，也能听明白对方口中未讲的话，甚至可以听明白对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明白的话。厉害吗？这境界是很高的吧。用心听人说话的人，不仅会到处受欢迎，而且到头来他自己也受益匪浅，
他会学到很多知识，很多人生的经验，会获得很多人的友谊。你看
会说话的人，
他会受益匪浅，
真的。所以我常常跟人家提起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的生命啊，进步成长最快的这个时期，就是我在远东广良友电台里头，远东广播这12年的时间里头，对我来讲是我生命成长最快的一段人生的阶段。为什么？因为我能够听到很多很有智慧的语言，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好，最后我们一个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来，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如悦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这句话成为我们的祷告
啊、哦！神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愿我们口中所说的每句话，我们心里所想的每件事，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悦纳。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天父，有时候我们回想人生走过的路，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曾经说过的很多伤害别人的话，我们感到很内心的自责、很痛苦、很忧伤。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失败里头学习功课。从今往后，我们应该如何说？如果能说一些给别人安慰、鼓励、快乐的话，能够说一些能够激励别人、带给别人心理励志的话，说何以造就人的好话，每句话都是神你所喜悦，神你不喜悦的话，帮助我们一句都不要说。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